第46集，蛇蝎美人。危急关头，喝下酒放下酒杯的应喜看向白莲，白莲急忙将瓷片藏进袖子，故作姿态的捋捋头发。白莲转而观察陆和欢，他悄悄从头上取下一只发簪，准备刺向陆和欢的脖子。突然，陆和欢转过头，白莲一惊，失手把发簪掉在地上。
白莲姑娘，你怎么不做啊？
陆和欢疑惑地看着白莲，
啊，我的发簪掉在地上了。
白莲强装镇定，应喜突然把发簪递在了白莲面前。
是不是这只？
啊，是。
白莲慌乱地点点头，
来，我帮你戴上。
应喜说着，帮白莲插上发簪。
谢谢。
白莲佯装感激的笑笑，应喜并未发觉白莲的异样，趁着酒意慷慨而谈。
哼，白莲姑娘，以后要是谁敢欺负你，我就帮你出头。
白莲假装感动的拿起酒壶为应喜倒酒，同时偷偷扭动戒指，一滴毒药从戒指里滴了出来，正好滴在了应喜的酒杯。不料应喜突然拿起酒杯，毒药滴在了桌子上。应喜从白莲手里拿过酒壶，
白莲妹妹，我自己来。我们既是兄妹，你也不用再伺候我，就我来照顾你吧。
应喜说着，反倒为白莲倒起酒来。白莲不禁感到一阵懊恼。
来，喝。
应喜一饮而尽，白莲也只好将酒喝下。白莲见应喜不好对付，便拿起酒壶走到陆和欢身边。
既然哥哥不让我伺候，那这位大爷我总要伺候着吧。
白莲说着要给陆和欢倒酒，同时偷偷扭动戒指，一滴毒药从戒指里滴出来，滴向了陆和欢的酒杯。陆和欢直接将手挡在酒杯口上，白莲赶紧抽回戴戒指的手，毒药滴在了地上。
白莲姑娘不必照顾我，我自斟自饮就行了。
陆和欢尴尬的笑笑，白莲暗自懊恼，勉强挤出一丝笑。过了一会儿，应喜又拿起酒壶，将三人的酒杯倒满。
来来，我们接着喝。
白莲敷衍着拿起酒杯一饮而尽。
来，咱们俩单喝一杯。
应喜举杯邀请陆和欢。白莲看准时机，趁陆和欢和应喜不注意，迅速抓起了桌上的筷子，绕到二人身后，再次一语行刺。危急关头，应喜一把抓住了白莲的筷子夺过去。
哎，我说了，让我来照顾你们，你吃什么，我来给你夹。
应喜说着，夹了一块肉，不管不顾的直接塞进了白莲嘴里。
吃块肉吧，有营养。
白莲被硬塞进嘴里一块肉，暗暗恼怒，他好不容易才把肉咽下，应喜又夹了一块肉塞进他嘴里。
多吃点，看你那么瘦。
白莲气急，勉强敷衍的笑笑。他偷偷转过身，眼神一狠，从怀里掏出一个小盒子。白莲稍一抖动，小盒子顷刻间打开，一番变形后变成一把足有三尺的大刀。白莲举起大刀，凶狠地看着陆和欢和应喜的背影。应喜给自己和陆和欢倒上酒，端起酒杯，
来，喝酒。
陆和欢接过酒杯，和应喜举杯畅饮。白莲手握大刀，站在陆和欢和应喜身后，他盯着两人，眼神阴狠。恍惚中，白莲想起了不堪回首的往事。青楼包房里灯火摇曳，一个十几岁头发凌乱的小女孩蜷缩在床上，眼神惊恐不安。
哎，喝酒。
两个嫖客坐在桌边对饮，二人喝完酒一脸淫笑地向小女孩靠近。
听说是老我刚买来的， 今天咱们尝尝鲜。
二人说罢，饿狼般的扑向小女孩。白莲身子一颤，咬牙切齿地盯着正在喝酒的陆和欢和应喜，仿佛眼前的二人就是曾经凌辱过他的嫖客，狰狞不堪。应喜和陆和欢浑然不知，继续举酒豪饮。白莲面上一冷，举起大刀对准应喜的腰间横扫过去。应喜站起身拿酒壶，无意中躲过大刀。应喜拿着酒壶倒酒，发现酒壶已经空了。白莲反手去砍陆和欢，陆和欢见应喜手里的酒壶没酒了，起身去拿另一壶酒，无意中躲过了一刀。白莲接连失手，不禁恼羞成怒，他咬咬牙，举起大刀照着二人的腰部再次横扫过去。忽然敲门声响起，白莲急忙把大刀折叠收起放进怀里。知音楼包房外，老鸨站在门口惊恐着攥着手绢，他身后站着几个彪形壮汉，威风凛凛地躲在走廊。领头的壮汉身着黑色镶红的劲装，方面大耳，鼻正梁高，嘴角挂着一丝凶意，目不转睛地盯着老鸨。
白莲，白莲。
老鸨战战兢兢地敲了敲门，不见白莲开门，老鸨一眼幽怨地看向壮汉。壮汉们对视一眼，正要冲进去，不料门忽然开了。白莲刚一出门，壮汉们二话不说上来就制住了白莲。
你们干什么？
白莲一时愣住。
你心里清楚，带走。
领头壮汉冷哼一声，语气不善地回道。壮汉们要将白莲抓走，白莲意欲反抗，他眼角余光飘到了正坐在屋里喝酒的陆和欢和应喜。
救命啊，两位哥哥救我。
白莲凄切地向包房大喊。应喜闻声看向门口，见两个壮汉压着瘦弱的白莲，而白莲正楚楚可怜地看着自己，他顿时大怒。
哪里来的嫖客，竟然敢欺负一个弱女子。
应喜说罢拍桌而起，直接冲出去。一旁的陆和欢想阻止已经来不及了。
把手给老子拿开。
应喜走到跟前，一把推开压着白莲的壮汉。领头壮汉气恼，朝手下示意
把他一起带走。是。
壮汉们开始围攻应喜，应喜抡起王八拳跟众人厮打在一起。一旁的老鸨抱着头尖叫着跑走。两名壮汉一前一后的围攻应喜，二人迅速出拳，应喜迅速蹲下，二人彼此吃了对方一拳。应喜趁机一个扫堂腿将两名壮汉踢倒。另一名壮汉见同伴失手，立马冲了上来。熟悉知音楼的应喜迅速开了一个包间的窗户，壮汉直直地撞在了窗户上，顿时头晕目眩。领头壮汉见应喜屡屡得逞，不由得怒火中烧，他咬了牙指着身旁的两名手下，
给我抓住他。
原本压着白莲的两名壮汉立马冲上去，应喜双拳难敌四手，当时骇人色变。
哎，跟你们拼了。
应喜闭着眼睛，一边抡起王八拳，一边扯着嗓子喊道。一通王八拳抡完后，应喜睁开眼睛，发现两名壮汉双臂环在胸前，正盯着自己。应喜眨眨眼，推了推鼻梁上的眼镜，吓得倒退了几步，转身想跑，不料其中一名壮汉追上去揪住应喜的衣领，另一名壮汉将拳头攥得咯咯响。站在一旁的陆和欢见应喜惹祸上身，无奈地摇摇头，
哎，多管闲事。我只有一个要求，别打脸。
应喜自认躲不过，朝两名壮汉求饶。
那就由不得你了。
壮汉们一脸狞笑。壮汉们扬紧拳头，应喜绝望地闭上眼睛。在几个拳头即将砸向应喜脸颊的一瞬，陆和欢冲上去，三拳两脚将围攻应喜的壮汉打翻在地。
别忘了我们是来干什么的，快走。
陆和欢一边拉走应喜，一边压低声音提醒。 应喜回过神，顺手拉起战战兢兢站在一旁的白莲。
白莲妹妹，跟我走。
白莲一脸感激的点点头，跟着陆和欢和应喜跌跌撞撞的向知音楼后门跑去。被打倒在地的壮汉们先后爬起来，他们见白莲一行人已经逃走，个个鼻青脸肿的看向领头的壮汉。
头儿，现在怎么办？
其中一名壮汉开口问道。领头壮汉微微皱眉，
跟我来。
几名壮汉离开。夜色朦胧，还带着满脸唇印的陆和欢和应喜拉着白莲在知音楼后巷狂奔。白莲见壮汉们一时半会儿追不上来，企图摆脱陆和欢和应喜。
哎呀，好疼！
白莲假装扭脚，陆和欢和应喜停下来，应喜俯下身，一脸关切：“
怎么了？
刚才不小心扭到脚了。哥哥，真的谢谢你们。你们别管我了，快走吧，万一坏人追上了就麻烦了。”
白莲眼中含泪，故作可怜的说道：“
我先帮你找个安全的地方。”
应喜说着，不管不顾的背起白莲。陆和欢见应喜铁了心要救白莲，摇摇头：“
别忘了正事儿，救人救到底，走吧。”
应喜打断陆和欢，笃定的说道：“
往哪儿走啊？”
陆和欢叹了口气，不再劝阻。应喜抬头往前望了望，但见不远处写着如意客栈的匾额闪着亮光，他想了想，朝陆和欢示意：“
刚才那帮人也不知道什么来路，先去那家客栈躲一躲吧。”“
不用你们送了，我自己会找个安全的地方的。”
白莲暗暗着急，恍然劝阻道：“
不行，你一个人怎么行？”
应喜态度坚决，他误以为白莲不愿意麻烦别人，温声安慰道：“
白莲妹妹，别客气。”“
我一个人没事儿，你们走吧。”
白莲真急了：“
听我的，安全起见，我们送你过去。”“
哎呀，真不用。”
白莲微微愠怒：“
你就别跟我客气了。”
应喜说罢，强行背着白莲向客栈跑去。陆和欢无奈地跟上应喜。如意客栈的匾额散发着几缕亮光，应喜背着白莲跟陆和欢一起走进了如意客栈。不远处，一名卖糖炒栗子的街头小贩借着亮光，见应喜急匆匆地背着白莲跑进客栈，他皱了皱眉，摊子都不管，转身就跑。双喜侦探社灯火通明，柳如霜气愤地猛拍桌子，吓得站在他旁边的白玉楼和站在他对面的小贩浑身一哆嗦。柳如霜冷眼一翻，愤愤地盯着小贩：“
你确定没看错人？”
小贩胆怯不已，支支吾吾的不敢回答。柳如霜着急，跺了一下脚：“
你倒是说话呀！你到底有没有看清楚？背着女人去如意客栈的真是喜哥。”“
应该没看错。那个人虽然戴着一副眼镜，不过看起来就是应探长。”
小贩壮着胆子回道：“
岂有此理！竟然带女人去客栈鬼混！”
柳如霜咬牙切齿。一旁的白玉楼心中暗爽，趁机向应喜泼脏水：“
我看呐，这就是应喜的本性。双姐，我看这种不识好歹的人应该早点和他划清界限，远离他才好。”“少废话，跟我去如意客栈。”
柳如霜牙齿咬得咯咯响，厉声说道。白玉楼一听立马来了精神，喜笑颜开地凑到柳如霜跟前：“
双姐是要跟应喜一刀两断吗？”“
我是要把那个勾引喜哥的贱女人一刀两断。”
柳如霜眼圈含泪，挥手比划道。白玉楼大惊失色，没想到柳如霜对应喜痴情不改，反而把怒气撒在别的女人身上。应喜热心过头地把白莲安顿到如意客栈的房间。“
你们不是普通的客人吧？”
白莲坐在床边，一边假装有脚踝，一边问道。 应喜点点头，
啊，我们是人。
他才蹦出三个字，站在一旁的陆和欢暗暗捅了捅应喜，压低了声音，
别忘了我们是变装出来执行任务的。
应喜会意，急忙对白莲改口，
啊，我们是做生意的，现在世道不太平，生意不好做，心情不好就去知音楼放松了一下。
做生意的？白莲怀疑地盯着应喜。
对。
应喜点点头。
做什么生意啊？
白莲装作漫不经心地追问道。应喜一时语塞。陆和欢从旁边替应喜解围。
白姑娘，我们做的生意不太方便透露，你见谅。
白莲不再好追问下去，佯装善解人意的点点头。应喜见白莲身形单薄，一脸关切的走上前，
你的脚没事吧？
没事，谢谢你们救了我，刚才要不是你们，不知道会出什么事儿。
白莲摇摇头，楚楚可怜的说道。
白莲姑娘，刚才那些到底是什么人？为什么要跟你过不去啊？
陆和欢想不通，白莲一个弱女子为何会得罪这么多人，忍不住问道。
哦，我先前得罪了客人，那些人就是客人找来报复我的。做我们这行，身份卑微，受客人欺负打骂是常有的事儿。
白莲微微一怔，解释道。
白莲姑娘，你就放心在这儿好好休息。
应喜一脸同情，不料话还没说完，身后的房门砰的一声被踹开，一股冷风袭来，柳无双和白玉楼站在门口，两个人一个怒一个喜，惊魂未定的应喜如坠云雾之中，不知道柳无双和他的小跟班是如何跟到这儿的。柳无双死死地盯着白莲，胸脯起起伏伏，不知道里面憋了多少怒火，
想好好休息，没门。
柳如霜接过应喜的话茬说道，
你怎么来了？
应喜看向柳如霜，
想不到你竟然跑到这里跟一个贱女人鬼混，你这个狐狸精，我今天要你好看，白白给我打。
柳如霜大哭大闹地冲向白莲，白玉楼冲过去就要打应喜，却被柳如霜一把推开，
我让你打这个狐狸精。
白玉楼点点头，冲过去和柳如霜撕扯白莲，应喜和陆和欢赶紧阻拦，
你闹够了没有？
应喜拉住柳如霜，陆和欢拉住白玉楼，
你放开我，我要毁了他的容。
柳如霜不依不饶，
把他们两个弄出去。
应喜力不从心，向陆和欢求助。柳如霜和白玉楼被应喜陆和欢往外拖，两人不停地挣扎着，应喜和陆和欢无奈，只好强行将二人抱出门去。来到客房外，应喜放下柳如霜，勃然大怒，
柳如霜，你太过分了，
你看了你的脸，白白把洗个脸上的唇印擦下去。
柳如霜指着应喜的脸继续哭闹，
哎呦喂，顶着青楼女子的唇印满街跑，你们不知道害臊吗？
白玉楼一边拿出丝帕递给应喜，一边嘲讽道，
脸上有唇印说明有姑娘喜欢，被喜欢有什么可害臊的？我看你是吃不着葡萄说葡萄酸。
应喜接过丝帕，一边擦脸上的唇印，一边不以为意的回击道，
真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，想不到这么快你就被应喜带进茅坑里了。
白玉楼撇撇嘴，不屑和应喜置气，他鄙视地瞟了一眼旁边的陆和欢，将另一只丝帕递过去，冷哼一声，
这都是误会。
陆和欢尴尬地夺过丝帕，一边奋力擦脸一边解释道。应喜三下两下擦进唇印，冷冷地把丝帕还给白玉楼，
喜哥，你的放荡不羁呢？风流倜傥呢？你怎么能为这种女人戴着眼镜装斯文？
柳如霜气急，一把把应喜脸上的眼镜抓下来，
刘双，你闹什么？
应喜不耐烦。
刘小姐，你误会了。
陆和欢唯恐二人再起争执，在旁劝解道。柳如霜趁机拿陆和欢撒气，一把扯下陆和欢的假胡子。
竟然沾上假胡子帮着喜哥去干坏事，不要脸！
你到底想干什么？
应喜见柳如霜如疯狗一般逮谁咬谁，不由怒火中烧。柳如霜流着泪，深情款款地看着应喜，一字一顿：
我要捉奸。
刘如霜，第一，我跟你什么都不是，你来捉谁？第二，我跟陆和欢是在救人，哪有什么奸情可捉？
应喜强压怒火：
救人？
柳如霜眼中含泪，心存疑虑。陆和欢赶紧插话解释道：
看来柳小姐是误会了，我跟应探长本来是乔装去知音楼查案，正巧白莲姑娘遇到麻烦，应探长便拔刀相助，救下白莲姑娘。可是又担心那些坏人会继续对白姑娘不利，这才把白姑娘暂时安置在这儿。
真的这么简单？
柳如霜将信将疑地盯着应喜。应喜避开柳如霜问询的目光，不耐烦地看向陆和欢：
你为什么要对他解释这些？
一场误会，还是说清楚比较好。
陆和欢正色道。柳如霜知道陆和欢一根筋，根本不会撒谎，顿时理亏的低下头：
你们本来是在执行任务，那个女人有难才出手相救的。
你以为呢？
应喜没好气的反问道。忽然柳如霜想起了什么，抬起头：
那喜哥为什么背着那个女人？
应喜冷冷地别过头，一言不发。陆和欢看了看应喜，转而看向柳如霜：
逃跑的时候白姑娘扭伤了脚，应探长这才背着白姑娘一路来到了客栈。
真的？
柳如霜想最后求证一下。陆和欢认真地点点头。应喜见柳如霜问东问西，不禁烦躁，把火气撒给陆和欢：
哎，解释什么？我应喜愿意背哪个姑娘就背哪个姑娘，关他什么事儿？
柳如霜暗自高兴，立刻摆出一副乖巧懂事的模样：
喜哥，你们先回警署汇报公务吧，我会帮忙照顾白莲姑娘的。
应喜惊得下巴都要掉下来了，没想到柳如霜刚才恨不得要撕了白莲，现在又兴致单单的要照顾白莲。他怀疑的看着柳如霜：
你
放心吧，喜哥，包在我身上。
柳如霜拍拍胸脯，一脸真诚。应喜仍然不放心，但眼下必须回警署报告情况。他皱了皱眉，看看陆和欢：
我们先回警署。
陆和欢点点头，跟着应喜离开。柳如霜见二人走远，脸色一变，看向白玉楼：
白白，你在门口守着。哦，知道了，双姐。
白玉楼顺从的点点头。柳如霜整理了一下衣服，大模大样的走进房间。白玉楼失意的站在门口，想到应喜和柳如霜冰释前嫌，不甘心的跺了跺脚。客栈房间的电灯发出昏黄的亮光，白莲坐在床边若有所思。忽然柳如霜闯进来，他顺手关上房门，晃到了白莲的面前。方才顾着和应喜吵闹，还没来得及瞧清白莲的模样。柳如霜挑剔的目光游走在白莲的周身，但见对方的确有几分姿色，无不嫉妒的撇撇嘴：
也不怎么样嘛。
白莲捋了捋头发，默默的低下头。
一股庸脂俗粉的味道，真恶心。
柳如霜靠近白莲，皱了皱眉，捏着鼻子，一脸鄙视。白莲捋头发的手暗暗用力，匆匆瞟了一眼柳如霜：
勾引别人的意中人，不要脸。
柳如霜看向远处，继续含沙射影道。白莲咬了咬牙，目光中透出几分凶狠：